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中讯呢，昨天是风尘仆仆的刚从欧洲回来，今天就上节目了，相当的辛苦。其实，说实话，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哈，这个我跟中讯做这个今日话题节目差不多30年来，这好像是第一次我们这么长时间没有一起做节目哈，长达1个月的时间。所以今天跟中讯再重新回到空中跟大家见面呢，还是挺高兴的。
对，而且呢，你刚才说的有第一次，还有一个第一次，就是我们两个同时不在，这个是我离开了，你还没回来，这个也是第一次，对不对？
没错，所以是真的有意思。那当然了，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各种各样的新闻非常的多啊，这个像走马灯似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慢慢的会跟大家一一的来，根据时效来讲。那么今天呢，我们稍微聊一下这个美国的，经济的情况哈。《洛杉矶时报》呢有一篇文章，就把这个情况呢，我们觉得写的挺好，就是麦当劳这家标志性的快餐店啊，它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经济的晴雨表嘛，就是美国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呢，麦当劳的表现也是不好的，原因就是当美国经济不好的时候，那个低收入的群体呢受到的冲击是最早最明显也是最大的，而且他们手头的可以支配的资金呢就少了，减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他们的消费就减少了，于是他们去光顾这个麦当劳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变化最近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低收入的群体正面临着比如说住房租啊、日常生活必需品还有托儿成本的大幅上涨，带来的多重的压力，所以他们去麦当劳的客流量的数量减少了2位数字以上啊，这个是相当罕见的事情。而与此同时呢，他们减少了，但是中高收入的这个顾客呢迅速的取代了他们。中高收入的这些顾客原来是不屑去麦当劳的，现在他们也去麦当劳消费去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值得我们稍微的注意和讨论一下。
首先呢，就是告诉大家，像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厅啊，从它问世的第一天呢，它就不是一个高档餐厅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它是以它的便捷、以它的方便和它的价格低廉而争得了一席在餐厅业的一个席位，而且它的快餐连锁的这种形式呢，影响了后代的很多的类似的这样的餐厅。但是它是怎么知道一个走进来的顾客他是一个低收入、中收入还是高收入的，这一点麦当劳没有公布，但是显然他们有某种办法知道。而这个呢是一个大公司经营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你了解你的客户，你才会知道在你的菜单上要放什么，在你的饮料单上要放什么，在你那个 salad 上面要放些什么。比如说现在流行大家都少吃肉，比如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做些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大家觉得你那个饮料太甜了，你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大家觉得对于儿童来说应该是怎么样的把儿童吸引进来，你又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变，整个的社会的风气，人们对餐饮的认知和对健康的这种需求呢，麦当劳的确像你说的是一个晴雨表，但当然我们现在是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就是前来吃他的大汉堡的这些人的收入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一个连锁快餐店它的变迁呢，它的确的反映了美国的经济。你刚才说洛杉矶时报这个文章，它开篇就指出了差不多20年以前呢，它的所谓 dollar menu， 这我还记得呢，对不对？
对啊，
当时是叫做1块钱吃顿饭，就大概类似这样的一个口号。dollar menu 就是东西都在1块钱或者1块钱以下。你想，当一个餐厅它的主要的餐饮都设定在这个价位的话，那当然会比较吸引低收入的人，而且这么点钱吃的还挺不错的，对不对？麦当劳他以他的炸薯条啊，他的什么奶昔啊，他的汉堡啊，他的这些产品而闻名。 所以当时呢，他推出的这个 Dollar Menu， 就是一块钱一顿饭的这个，不光是对他的消费者有影响，你想他横着，那影响多少连锁店呢？对不对？你把价钱定在这儿，人家怎么，人家那些餐厅怎么活呀？所以，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而且这就是说一个公司的最核心的那个人物，他的战略定位为什么这么重要？那么当时下了这么一个政策以后，果然还是取得一些效果的。但是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这一块钱吃一顿饭的情况，到了今天已经变成什么样。当然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一块钱是25年前的一块钱啊，20多年以前的一块钱，可能也顶现在3块，差不多3-4块。
对，那个现在的麦当劳价格上涨如此之高，已经有的时候你吃了一顿以后呢，好像已经觉得不再是一个很廉价的东西了啊。原来我们都认为说一家四口人去一个麦当劳吃个早餐大概20来块钱可以吧，现在我告诉你没有40块钱根本下不来啊，40-50块钱这大概是最低消费了，好像感觉还没太吃饱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啊。这个呢其实就反映出来现在的消费经济的一个趋势，就是现在如果你注意主流媒体的报道的话，你会看到这么一个词叫做可负担性啊，就是说affordability 一直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我相信在明年的这个国会的中期选举的时候，这个可负担性将会成为一个竞选的这个议题啊，主要的议题。因为对很多的低收入的家庭来说，现在这个可负担性啊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再往价格再往高一点可能他们都负担不起了啊，不光是刚才说的这个住房也好，日常的必需的消费品也好，加上孩子的托儿的问题啊等等啊，这个确实是非常的严重。那么原来在2000年初的时候推出的一块钱的 menu， 一块钱一顿饭，现在麦当劳说我现在只能推出最便宜的是5块钱一顿饭，连5块钱一顿饭都很难打住啊，就是很难推得出来。原因有几个，一个是食材越来越贵了，待会儿我们会说一下牛肉馅儿的价格，这个炸薯条的价格，所有的价格都上涨了啊，蔬菜的价格、面包的价格全部上涨，运输的费用也在上涨。第二就是人工的费用也在上涨，所以这个呢就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之下再推出那个廉价的物品，吸引那些低收入的客户群再回到他们店里来。
对，所以麦当劳呢他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请注意啊，不是说现在低收入的人吃不起麦当劳了，然后大量的有钱人进入到麦当劳去吃饭去，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这样的，就是麦当劳呢他有一些固定的顾客人数，不是说啊，在几年以前是10个人，现在是80个人，大家突然发现麦当劳好吃，不是这个啊，而是因为它只是给了我们一个叫做消费群的构成的变化，就是它的消费者的群体的人数呢，差不多，可能多一点少一点，只是在固定的这些人当中的收入的比例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时候呢，他们在季度的报告当中就提出来了，因为他们已经给出了最新的一个季度报告，那这个季度报告出来是麦当劳是亏损的，同时它的股票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它的成长的速度也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这个才引发了经济学家对它的注意。而且经济学家对麦当劳在关注之后呢，他们又横向着看了其他的一些企业，等一下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从麦当劳出发啊，他们去研究其他的，不管是餐厅也好或者是百货商店也好，去研究其他的他们的消费者的在这个里面的变化，以及对于一个所谓低收入的人来说啊，我们在美国不管是贷款呢还是做这种一些把自己的收入需要提交给某些银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都会问你你的收入的20%是用在房租上面，或者是用在买房子的贷款上面，如果超过某一个百分比的话，他是不贷给你的，因为他认为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偿还这个贷款。所以这一些呢居然都跟麦当劳的一个汉堡的价钱有关。 然后我们一会儿再看看这个汉堡的价钱，从2019年它著名的大马克嘛 Big Mac 啊，它著名的这个是多少钱，现在多少钱，以及所有的这一切呢又有哪些因素所造成。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从麦当劳的这个消费群的替代啊，来反映美国现在的收入和消费分化的一个更大的趋势。我们都知道，在任何一个国家大概都是这样子，就是高收入的这些富裕的消费者啊，他们是不太受经济景气影响的啊，他们的这个购买力，他们的收入其实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非但没有减少，可能反而还加强了。但是低收入的消费者呢，他们就开始要缩减开支了啊，所以这个现象在经济上呢一直是被称之为叫做 K 型经济，就是英文字母那个 K 哈，一部分人在的购买者不断的向上走，一部分人呢是向下走，是这个情况。那么除了这个麦当劳之外呢，其他的行业也体现出这一点。你比如说达美航空公司啊，最近的一份财报呢就印证了这一点。达美航空公司六月份季度这个经济舱的收入同比下降了5%，但是高端的舱位，就是头等舱和商务舱的销售额呢反而增长了5%，等于是抵消了这个经济舱下降的5%的这个影响哈。这就凸显出富裕消费者和被迫要节约缩食，节衣缩食的这些消费者来说呢，这之间的这个差距。除了这个之外，在连锁酒店也是一样，豪华品牌的酒店表现优于经济型的酒店。根据CoStar 这个专门追踪酒店数据的这个公司提供的数据呢，是说包括什么四季酒店啊、Ritz-Carlton 啊、San Regis 啊这些高端酒店品牌呢，今年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长了2.9%。可是，在同一期间，经济型的廉价的酒店的收入则是下降了3.1%。
所以这个时候麦当劳就要找原因了。他就是说，我的大汉堡 Big Mac， 2019年到2014年这段期间呢，涨了40%。现在一个 Big Mac 差不多是7-8块钱了啊。早年的时候呢，2019年的时候是4.39块，2024年的时候呢是5.29块，这是差不多将近1块钱的涨幅。刚才我说，差不多7-8块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知道它有一个产品叫做 McNuggets， 就是鸡块，炸鸡块。
对，
那 McNuggets 呢，一般的来说一小盒里有10块，很多小孩子喜欢吃。10块的炸鸡块呢是7.19块到了9.19块，这个就是从2019到2024，它可能有头涨个3-5毛，就一点点的就给涨上去了，这个就是它的情况。那它责怪谁呢？它当然是责怪通货膨胀，当然疫情的通膨啊造成的这个后果它也会承受到。同时它也说有一些大的肉类加工厂啊，他们也是在哄抬物价，而且这个里面还有诉讼呢啊，去状告这些什么 Tyson 啊、JBS 什么 Cargill 和 National Beef Packing Company， 就是这一些屠宰场和给他们提供肉源的这些厂呢，他说哄抬物价，把价钱也涨上。同时还有一个东西特别值得我们研究，因为现在在纽约就发生这个问题，就是新当选的这个市长 Mamdani， 他不是说在2030年之前要把最低薪资提到每小时30块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一个最低薪资的研究，因为最低薪资呢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经济情况，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特别好听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增加底层人的最低收入，否则的话他们没法生活。当他们活了以后呢，当他们手中有一些多余的钱的时候，那他们就可以去进行消费，这样的话就促进了经济。所以对于麦当劳来说呢，它的差不多2000多个餐厅吧，他当时不是还记得闹那个最低薪资给提到20了吗？而且加州也是其他的行业先等着，什么酒店呢、快餐店呢，先把他们这些服务人员的最低薪资给提起来，所以他们也提高了。 20来块钱。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不是导致了现在麦当劳的涨价呢？是不是导致了麦当员在麦当劳在排班的时候就把一些人的小时给减少呢？甚至是不是导致了麦当劳减缩他的员工，就把一些人给解雇了，让现有的人去完成比如说两个人做四个人的事啊等等。现在呢，这个问题咱们让经济学家去争吵吧，反正至少有一派他是这么说的，他就是说把最低薪资提高并没有那么明显的让麦当劳涨价，他说差不多一个4块钱的汉堡只涨了8分钱，就是你把最低薪资提到20块钱。所以这只是一个问题。不过呢，现在有一些工会啊，就是代表工人的工会都提出来说可能最低工资得暂缓，否则的话他们的人可能会失业，那么有这个问题。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就是各方面都在这个讨论这个问题吧，至少是哈。那个麦当劳现在当然也面临的一些压力啊，这个据说在我还没见过这个快餐店啊，它叫做 Super Duper 啊，这个是在旧金山的一个汉堡店，也是个连锁店啊，他们就也是跟麦当劳进行正面的竞争了，然后推出优惠活动，他们就推出了一个，他还挺会起名字，叫做经济衰退套餐啊，说是我这儿便宜啊，10块钱你可以吃一份可以让你吃饱的，包括薯条、饮料和一份叫做经济衰退汉堡啊 ，recession burger 啊，然后，显然是对着，麦当劳来的啊。那么他们，就说了，包括穆迪分析公司的这个经济学家也说了，他说现在呢，大部分的企业啊都不太愿意把更高的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了，原因就是说他们认为啊，消费者不太可能接受这个情况了，因为消费者已经忍受了多年的物价上涨，结果到目前为止，他们对价格上涨的这个容忍度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低了。
嗯，那怎么办呢？因为现在不从纽约到洛杉矶，其实全美国哈，甚至可以说全世界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些人是所谓低收入的人，这个直接也是我们下一个话题要碰触的问题。那么这些低收入的人，他们需要住房子，他们需要付水电费，这两个东西呢叫做 housing and utilities， 叫这两个东西。那么按照现在的政府的一个衡量呢，就是一个人的收入30%用在你的住房和水电费上面就可以了，不能超过30%，因为当你超过30%的话，你生活中还有其他花费呢，因为你不光是只住房子只交电费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处在一个生活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中。当然有一些人你拿这个去贷款是贷不到的，你说我贷款，他马上就问你每个月多少钱呢？我举个例子说每个月3000啊，那你这个贷款我要求你每个月付1500，你怎么付这50%了，对不对？他不可能贷给你。所以这个情况呢也是引发人们关注，就是现在按照哈佛大学的一个最新的报告，就是差不多有一半的租房子的人，这个数字差不多2260万啊，他们呢在2023年的时候，房租是他们全部收入的30%以上，这个是一个从2019年到现在的一个9%的一个增长，同时呢，有27%的租房子的人，他们50%的收入要交房租，1块钱5毛钱得交房租，这个情况呢也是令人堪忧。当然，从此就引发出另外的问题，人家说这个是不是跟关税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也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啊，这个有屠宰场的问题啊，有供应链的问题啊，还有牛肉价格上涨的问题，所有的这些呢，就使得麦当劳真的成为了一个美国经济的晴雨表。但是问题是这样，你饭吃饱了，可以不去麦当劳，对不对？你可以吃比麦当劳便宜的东西，但是你要生病怎么办呢？大家知道，美国政府关闭43天是美国历史上关闭时间最长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话题。因为现在的政府开放只是临时的，那为什么呢？咱们等一下再说。